四章二十六至三十四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以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少，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至七节：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
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那在刚才关弟兄帮我们读到的是主耶稣讲的两个比喻。
刚才关弟兄帮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
讲到种子长大的比喻，
讲到种子长大的比喻，
也讲到芥菜种的比喻，
也都讲了芥菜种的比喻。
这两个比喻呢，都是以上帝的国开始，
这两个比喻都是由上帝的国开始。
主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要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国是怎么样的。
主耶稣藉着这两个比喻要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国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有人问我们，
如果有人问我们，
上帝国，上帝的国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上帝的国到底是怎样的呢？
或者跟他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上帝的国，我们怎么回答？
如果要跟他下一个定义，上帝的国是怎样的，你要怎样回答呢？
那上帝的国呢，简单说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上帝的国简单来讲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那可能你又会问，那上帝的这个国又在哪里呢？
可能你也会问，上帝这个国在哪里呢？
那这个问题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当时的犹太人，就法利赛人也问过主耶稣。
这个问题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法利赛人都有问过。
我们来读一下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今天这段经文。
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上帝的国就在人的心里面，
上帝的国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如果一个人愿意信靠上帝，愿意让主来做他生命的主，上帝的国就在他心里面。
如果一个人愿意信靠上帝，愿意让主作他生命当中作掌权的，上帝的国就在他的心里面。
那简单说呢，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国的一部分。
简单来讲，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上帝国的一部分。
今天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当中，
今天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当中，
就在主耶稣的教会当中，
在主耶稣的教会里面。
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讲过第一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
耶稣刚开始传道，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呢？
他一出来就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要信福音。
他一出来就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国的扩张跟传福音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国的扩张和传福音是有关系的。
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简单说就是要去传福音。
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简单来讲就是要去传福音。
越多人听到福音，
越多人听到福音，
越多人悔改归向上帝，
越多人会悔改归向上帝，
上帝的国就越加的壮大，
上帝的国就越发的壮大。
但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传过福音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都会有受挫的感觉。
我们传过福音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我们会曾经经历受挫的感觉。
我们好心要把福音传给人，
我们好心将福音传给人，
结果对方可能无动于衷，不理不睬。
结果对方可能无动于衷，不理不睬，
甚至是嘲笑我们，给我们泼凉水，
甚至是嘲笑我们泼冷水。
那有的人可能还很抵触，很讨厌我们，甚至听容不得我们在他面前讲福音。
可能有些人甚至很抵触，很不喜欢我们在他们面前传福音。
特别在今天这个充满诱惑又浮躁忙碌的时代，
特别是今天充满诱惑又很浮躁忙碌的世代，
要跟人谈信仰传福音，那更是难上加难。
要我们同人谈信仰传福音更加是难上加难。
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态度来面对传福音呢？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或者是怎样的态度去传福音呢？
以便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迎难而上，不辱使命。
以至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迎难而上，不辱使命。
今天的两个比喻呢，都鼓励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即便对方再无动于衷，我们都应该有信心。
今天这段的经文是激励我们，即使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无动于衷，我们也都仍然可以信心满满。
不是对自己有信心，
不是对自己有信心，
而是对所传的福音有信心，
也对所传的福音有信心。
因为福音本身是活的，
因为福音本身是活的，
而是有生命的，
它是有生命的，
是可以改变人心的，
是可以改变人心的。
就像保罗这里说的，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说的，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
在第一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说，
在第一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说，
上帝的国呢，就像人种地一样，
上帝的国就好像人种地一样，
只需要把种子撒在土里面，
只需要将种子落在土里面，
种子呢自动就会发芽生长，
种子自己会发芽生长，
直到籽粒饱满，
直到籽粒饱满。
今天在座弟兄姐妹不少人我想都有种菜的经验，
在这里在座的不少弟兄姐妹有种菜的经验，
相信大家很能够体会这个过程，
相信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这个过程。
我们把种子埋在土里，
我们将种子埋在土里面，
或者把一个小苗栽在土里面，
或者将一棵小苗埋在土里面，
我们定时浇水，
我定时淋水，
它就慢慢的长大，
它就会慢慢的长大，
就会开花结果，
就会开花结果。
传福音的人就像是种地的人一样，
传福音的人就好像种地的人一样，
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就是上帝的话，就是福音分享给人，
我们只需要将种子，就是上帝的话，我们的福音传给人，
福音本身就有能力在人的心里面生根发芽，
福音本身就有能力在人的心里面生根发芽。
以前在我带的团契，我们有一个小弟兄，我们常常向他传福音。
以前呢，我们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位小弟兄，我们经常向他传福音，
他经常都跟我们一起打球，我们都很喜欢他，
他经常跟我们一起打球，我们都很喜欢他，
但是好说歹说他就是不信主，
但是怎样说他都是不愿意信主
大家都觉得挺失望，只有放弃好了，
大家都觉得很失望，只能够放弃。
后来在有一次的福音的一个营会当中，
后来有一次福音的营会里面，
晚上大家都睡觉了，
大家夜晚黑都瞓晒觉啦。
当时是睡地铺，
我哋当时系打地铺。
姐妹们睡一个房间，弟兄们睡一个房间。
姊妹们瞓一个房，弟兄瞓一个房。
我大概记得12点过的时候晚上。
我大概系记得12点几嘅时候夜晚黑。
有一个弟兄跑到我的睡袋旁边，就是推我，朱哥快醒一下。
有位弟兄咧就行到我床边推醒我，话朱哥快啲醒。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以为有咩事发生。
结果他说，我们那个小弟兄他想通了，要信主了。
佢话我哋呢个小弟兄佢谂通咗，佢要信主啦。
啊，你可不可以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呀？
佢话你可唔可以带佢做一个决志祷告啊？
晚上十二点过，
晚黑十二点几，
我都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
我都系半梦半醒嘅状态。
那我们就起来问清楚，他真是想决志信主。
我就起身问清楚，佢真系系咪想决志信主？
几个弟兄围着他，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肩膀上，为他带他做了决志祷告。
几个弟兄将手摆喺佢膊头上面，为佢做决志祷告。
曾经我们跟他传的福音，这个种子在那一天就长起来了。
曾经我哋向佢所传福音呢个种子喺佢身上面长大。
那耶稣也把上帝的国比喻成芥菜种。
耶稣也都将上帝的国比喻成芥菜种。
那这个芥菜种呢，经文说是百种当中最小的。
芥菜种在经文里面说它是百种之中最小的。
但长大以后呢，却比各样的菜都长得大。
但长大之后就比各样的菜都要大。
我这边有一张中东的芥菜树的照片，就长大以后。
这里是一张中东的芥菜树长大之后的图片。
据说这个芥菜随便可以长到三四米那么高。
听说这个芥菜树可以生到三四米高。
虽然它的种子小的都基本上看不见。
虽然它的种子是小到都几乎看不到。
那芥菜呢，不仅长得可能是又高又大。
芥菜不仅是生到又高又大。
而且它长得很快。
而且它生得很快。
那敏玲姐妹呢，上个月去了一趟加州。
敏玲姐妹上个月去了一次加州。
那他看到满山遍野都是小黄花。
他看到呢，满山遍野都是小黄花。
起先他以为是油菜花。
他一开始以为是油菜花。
后来他就查了资料，发现原来都是芥菜花。
他查了资料才发现原来是芥菜花。
是18世纪传教士种下的这个芥菜籽。
是18世纪一位传教士所种下来的芥菜
种子。他们把这个芥菜籽带到加州去了。
他们将这个芥菜籽带到去加州。
那在他们传福音的这个沿线呢，他们就把芥菜籽撒下来做一个记号。
将他们传福音的路线就撒落一些芥菜籽作一个记号。
多年以后呢，这个黄色的芥菜花早已经是遍布加州的大地。
很多年之后，这个芥菜花已经是遍布加州。
教会的发展也是这样。
芥菜花也都是一样，教会的发展都是这样。
这段比喻很可能是耶稣对当时他的十二个门徒讲的。
这段的比喻可能是耶稣对他当时的门徒讲的。
他给门徒讲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教会的发展。
他跟门徒讲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教会的发展。
那门徒当年应该是很难想象要凭信心去领受。
门徒当时可能很难想象会要凭信心去领受，
但这对两千年后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对于两千年之后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是很容易接受的。
因为我们不单从圣经里面知道，
因为我们不单止在圣经里面知道，
耶稣开始十二个门徒，后来有五百个信徒。
耶稣一开始只得十二个门徒，后来有五百个信徒，
包括后来彼得一次讲到有三千人信主。
包括后来彼得讲到一次有三千人信主。
我们今天到各地去旅游，都还常常看到世界各国，可以说都可以找到这个教会。
我们甚至去旅游，去到世界各国都可以找到教会。
教会就像芥菜种。
教会就好像一粒芥菜种。
开始很小。
开始很小。
慢慢就壮大。
慢慢壮大。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遍布世界各地。
遍布世界各地。
那我们今天呢，正是在这个上帝的国，就主的教会不断发展壮大的这个过程当中。
今日我们正是在上帝这个国，在主的教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当中，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传福音，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传福音。
不管这个福音是对个人的改变，还是对世界的影响，
不管这个福音是对人的改变，还是对世界的影响，
福音本身能力的一个彰显，
都是福音本身能力的彰显。
不是我们人有多厉害，我们人不能控制它的发展。
不是我们人有多犀利，因为人是不可能控制它的发展。
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完全可以有信心。
因为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完全可以有信心。
我们只管去传福音，只管去撒种。
我们只管去传福音，只管撒种。
知道我们所传的一定不会白费。
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一定不会白费。
就像我们刚才本周箴言读到的，我保罗讲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就好似本周箴言保罗所讲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上帝叫他生长。
唯有上帝叫他生长。
种的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是只叫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
那在英文里面有一个类似的话，就是说 do your best， 就尽你所能去传福音 ，let God do the rest。它这个有一个押韵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就好像英文这句所讲到的 do your best and let God do the rest。
那我们尽力的去传福音，
我哋只需要尽力嘅传福音，
把剩下的结果交给上帝。
将剩低嘅结果交俾上帝。
传福音常常不能够立竿见影。
传福音经常都唔可以立竿见影。
我们不单是要有信心。
我哋唔单止要有信心。
我们还要有耐心。
我亦都要有耐心。
在比喻当中，人把种子撒在地里面。
喺比喻里边，人将种子撒喺地里边。
种子就发芽生长。
种子发芽生长。
经文这里面说，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经文说，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我们看到种子长大，他自己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我们看到种子的长大，他自己有一个先后顺序。
先发苗后长穗。
先长苗后长穗。
然后才会籽粒饱满。
然后才会籽粒饱满。
这些都是在他自己的时间里面一步一步完成的。
这些都是在他自己的时间里面一步一步完成，
或者说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或者是可以说自然而然地发生。
人是不晓得怎么发生的，
但人却是不知道是怎样发生。
特别英语强调说 he knows not how， 那个怎么发生是不知道的。
英语里面讲到他怎样发生是完全不知道。
就算是我们当中这个专门研究农作物的这个专家，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怎么发生。
就算是专门研究农作物的专家，他亦都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不能改变，也不能加快这个过程。
不可以改变，亦都不可以加快这个过程。
不能拔苗助长。
不可以拔苗助长。
种子长大是这样。
种子长大是这样。
那人的生命的改变呢，也是这样。
人的生命改变亦都是这样。
以前我在加州的老牧师就常常提醒我们这些非常浮躁的年轻人说，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以前在加州的一位牧师经常提醒弟兄姊妹说，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提醒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要有足够的时间。
提醒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是要需要足够的时间。
去传福音也要有耐心。
去传福音也都要有耐心。
所以传福音如果马上有人就回应信主，那我们感谢主。
如果我们传福音，即有人回应信主，我们要感谢主。
但很多时候对方都可能没有什么反应。
有可能很多时候对方没什么反应。
我们也不要灰心，不要放弃。
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对福音的领受程度也不一样。
对福音的领受程度也都不一样。
有些人快，有些人慢。
有一些人快，有一些人慢。
到底这个时候，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够回应？
到底这个人几时才会回应？
只有上帝知道。
只有上帝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用去知道。
我也都不需要去知道。
因为那个是上帝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事。
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候。
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候。
就像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就好像耶利米哀歌讲到，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之前我刚才那个小弟兄前后可能就几年就信主了。
我刚才提到的一位小弟兄前后大约几年就信了主。
但我跟我自己最亲的人，跟我的父母传福音前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
但我向我最亲的父母传福音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
我最后是在很不经意的有一天晚上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妈突然提出，今天晚上我们可不可以信主。
我是有一天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不经意间我妈妈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信主。
我当时都非常惊讶。
我当时很惊讶。
我想你们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呢？
我就想，为什么你们会突然之间想到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我不敢跟他们传福音了。
因为我已经很长的时间不敢再向他们传福音了。
那我妈我爸也来了，他们说是 时间到了，你跟我们讲那么多，我们觉得今天想让你来带我们信主。
我爸爸妈妈一起来跟我讲，时间到了，你跟我讲了这么久，我觉得是时候我们要信主了。
我当时觉得，哇，我穿了一个背心是吧，那个 都这么不正式，我妈突然说要让我带她信主。
我当时穿着一件背心，觉得很 casual 的，但是妈妈就说她要信主。
但是上帝的时间到了，
但是上帝的时间到了，
人就出来，
人就要出来，
愿意信靠上帝，
愿意信靠上帝，
那个牙就发出来了，
这个牙就已经发出来。
有些人可能是一两天，
有些人可能是一两天，
有可能有些人要十年二十年，
有些人要十年二十年。
我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我们要有信心，有耐心。
但耐心等候呢，不等于说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主。
但耐心等候不代表说我们将一切交给主。
我们自己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袖手旁观，什么都不理。
那今天的比喻讲到专门有一点哈，就是说这个撒种的人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今天的比喻讲到撒种的人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就提醒我们传福音要殷勤。
这里提醒我们传福音要殷勤。
主耶稣给了我们大使命，
主耶稣给了我们大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是撒种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撒种的人，
都需要殷勤的去传福音，
都需要殷勤的传福音。
那我刚才提到跟父母传福音，
我刚才提到我跟父母传福音，
他们最后几年不想再听我传福音，
他们最后那几年不想再听我传福音了。
那没有办法，
没办法，
我就闭上口，
我就唯有不讲，
不传福音，
不传福音。
但我就默默地为他们祷告，
但我却是默默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常常为这些不信主的人祷告，也是殷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常常默默为这些传福音的人祷告，也都是殷勤的一种表现。
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
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需要把这些人从魔鬼的权下夺回来，
我们需要将这些人由魔鬼的权下并之下夺回来。
殷勤传福音不单是用嘴巴去常常跟人讲，
殷勤传福音不单是用口去常常向人讲，
去讲我们的见证，
去讲见证，
去带领别人学圣经，
去带领人去学习圣经，
这些都很重要，
这些都很重要。
但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就是为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抵挡的人、犹豫的人祷告。
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为这些未信主的抵挡的人祷告。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我们一方面交托给主，
我们一方面
交
托给主，该睡觉睡觉，
该做工我们一定做工，
该做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工。
我们刚才说出去传福音要有信心，
刚才讲到出去传福音要有信心，
因为福音本身有能力，
因为福音本身有能力。
或者说人家信主有积极的反应是圣灵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信主人家有积极的反应，我们感谢主，
是上帝的工作，
是上帝的工作。
那这反过来就提醒我们，
调转头也都提醒我们，
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要谦卑，
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要谦卑。
经文这里面说刚才那一节哈，就是这个种子怎么发芽，人却不知道如何这样。
刚才经文提到种子发芽，人却不知道如何这样。
He knows not how， 他不知道如何这个人是如何信主的。
他不晓得这个人是怎样信主。
就是一个人他怎样信得主，传福音的人常常根本不知道的。
就是这个人信了主传福音的人常常是不知道的。
所以不是我们有多能说，有多厉害，领了多少人信主。
不是说我们几叻讲嘢，有几聪明，是领好多人信主。
而是主借着我们帮助了多少人来认识主。
而是主藉着我们帮助了几多人信主。
让种子发芽的发芽生长的这个人不是我。
让种子发芽生长的人不是我。
是主。
是主。
改变人心的也不是我们，是主。
改变人心的也都不是我们，是主。
我们能够把一个人带到最后带到上帝的面前信靠主，
我们可以将一个人最后带到上帝面前信靠主。
要知道可能在这之前可能已经有十个人向这个人传过福音，
你要知道很可能在你之前已经有十个人向他传福音。
可能这个人的妈妈或者他的先生他的太太已经 为他祷告已经有十年之久。
可能这个人的妈妈他的先生或者太太已经为这个人祷告了十年。
我们只是最后一个收割的人。
我们只是最后一个收割的人。
好像踢足球。
就好像踢足球。
如果没有队友相互配合。
如果没有队友相互的配合。
把球从后场传到前场。
将球由后场不断地传到去 前面。
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点把球传给我。
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点将这个球传给我。
我就不可能临门一脚。
我就不可以临门一脚。
甚至这个临门一脚的这个能力都是主给我的。
甚至在临门一脚的这个能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主。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有多厉害。
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主，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厉害。
我们应该马上就感谢主。
我们应该立刻感谢主。
归荣耀给主。
归荣耀给主。
所以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我们要谦卑。
所以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我们要谦卑。
知道这个过程是与主同工与人同工的一个过程。
知道这个过程是与主同工与人同工的结果。
这个是传福音的一个平衡的心态，
一个是传福音的平衡心态，
让我们能够走得远，在传福音这条路走得远，走得稳。
一个是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面行得远，行得有力。
那最好的总结就是中国的一位老牧师叫王明道的老牧师，他曾经的一句总结。
是一个最好的总结，就是由王明道牧师曾经讲过的一个说话。
他说将荣耀归给上帝。
他说将荣耀归给上帝，
将功劳归给同工，
将功劳归给同工，
将喜乐归给自己，
将喜乐留给自己。
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主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主的时候，
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如果知道有同工帮助我们，感谢我们的同工。
如果有知道同工的帮忙，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同工。
这之后我们得到的喜乐，
在之后我们所得到的喜乐，
是比我们把所有的归到自己身上，这个要多过十倍百倍。
是要比起将荣耀归给自己身上多过十倍百倍。
那今天马太福音第马可福音第四章呢是讲了几个比喻。
今日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是讲到几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呢耶稣还专门讲了为什么要给人，有些人讲比喻，有些人不用比喻。
这道比喻也都交代了为什么有些人要向他讲比喻，有些人不用讲比喻。
我们先来读一下在这个第四章记载的这两段经文讲比喻的目的。
我们先看看四章的这一段经文讲比喻的目的。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就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这段话好像说主耶稣是不想给这些人让他们悔改一样。
这段话表面上来看好像耶稣不想讲福音给他们明白。
看看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看看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们要知道当时在人群当中有不少人是抵挡主耶稣的犹太人。
我们知道人群当中有不少是抵挡耶稣的犹太人。
给他们直接讲福音。
跟他们直接讲福音。
直接讲天国的奥秘。
直接讲天国的奥秘。
他们当中很多马上会怀疑。
他们当中很多人会立刻质疑，
可能会说你是谁啊？你跟我们讲这些。
他会说你是谁呢？你要向我们讲这些，
甚至是反对，甚至是敌对，
甚至是反对敌对。
这对他们接受福音没有任何的帮助，
这个方面对他们接受福音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这里面呢，主耶稣是选择通过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
所以耶稣是要选择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事，
比如说种地呀、撒种呀、收割呀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种地、撒种、收割等等的事，
去吸引这些人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
去吸引这些人去思考更重要的事，
也就是比喻背后这个天国的奥秘，
就 就是比喻背后天国的奥秘。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回转过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有一些人会回转，
可能去虚心请教主耶稣，
可能会虚心请教主耶稣，
他们就可以明白天国的奥秘，
他们就可以明白天国的奥秘，
就可以接受福音，
就可以接受福音。
传福音我们都不是常常不是所有人一下就接受。
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经常不是对方即刻就会有接受。
对那些我们知道他会抵挡会反感的人，我们怎么办呢？
对于一些我们知道他可能会抵挡会反感的人，我们怎么做呢？
耶稣用比喻跟人传福音这个方式就提醒我们。
耶稣用比喻这个方式来传福音就提醒我们。
我们对那些不想听福音抵挡福音的人，
我们对那些不想听福音抵挡福音的人，
我们需要循循善诱，
我们需要循循善诱，
就是换不同的方法先打开这个传福音的门。
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打开这个传福音的门
那些我们要用爱心耐心的去对待他们，
我们要用爱心耐心去对待他们
不要去跟他们争辩，
不要跟他们争辩，
更不用去跟他们吵架，
更加不需要跟他们吵架。
那我以前跟我父母吵架就传福音都传到吵架。
以前呢，我经常向我父母传福音传到嗌交。
因为有时候妈妈都要信主了。
妈妈都要信主了。
爸爸在那后面拉着，你再等一等，我们要想清楚，你这个不能随便这样信主。
我爸爸就会话：你再等一等，我哋唔好咁快信主住。
有时候洪川，我跟父母在视频跟父母聊完天，洪川就看着我，怎么这么生气的样子，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时咧，我向父母传福音倾偈，倾到好嬲嘅时候，洪川都会担心：，你发生咩事咧？点解会咁嬲？
对方不想听不用生气，也不用去争辩，更不用争吵。
所以咧，当对方唔愿意听嘅时候，唔好去争辩，更加唔需要去争吵。
就像保罗当年给提摩太的劝诫，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对传福音也同样有帮助。
我哋一起读保罗向提摩太当年嘅劝勉。
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彼得也讲过类似的话，
彼得也都讲过类似的话，
说人家问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这些人。
讲到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各人。
所以这个温柔的心态，
所以这种温柔的心态，
传福音当中非常重要，
传福音当中十分之重要。
因为这个影响我们，或者说决定我们传福音的方式，
是影响或者是决定我们传福音的方式。
我们当中的王媛姐妹，他春节的时候去探亲访友，也传福音。
我们当中的王媛姊妹春节的时候回国访友传福音。
他带上几本圣经。
他带了几本圣经。
但根本就没有机会单独跟亲人传福音。
但根本没有机会单独向亲人传福音。
那大家在看这个春节晚会的时候呢？
大家一起看春晚的时候，
他就拿出圣经，在圣经的封面写一些喜欢的经文，准备送给他的亲友。
他就拿出圣经在封面写一些自己喜欢的经文，准备送给亲朋好友。
这个时候呢，他的小侄孙女就看到，就走过来。
这个时候他的侄孙女就过来问他，
就问他这个是什么书啊？
他说这本是什么书啊？
我们的姐妹就跟他说，哇，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书。
这位姊妹就说，这个是人类最宝贵的书，
是最珍贵的礼物，
是最珍贵的礼物。
就开始讲，
就开始讲。
那整个讲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的外婆呢就听到了。
他是讲的时候，旁边的外婆听到，
外婆就感兴趣，
外婆很感兴趣，
也跑来问，
也都走过来问，
包括他怎么信主的，
包括他怎么信主。
所以我们的姐妹就跟他讲他自己信主的见证，聊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这位姊妹就跟他讲他信主的见证，讲了一个多钟
所以这个主耶稣用比喻传福音，也提醒我们要用合适的方法。
所以主耶稣用比喻传讲福音，亦都提醒我哋要用合适的方法，
用温和的方式去向人传福音，
用温和的方式去向人传福音。
对方要能接受才管用，
对方要接受先至有用。
那最后就是我们传福音也要警醒，
最后我哋传福音都要警醒。
这个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的机会有限，对方听到福音的机会也有限。
我哋知道传福音嘅机会有限，对方愿意接受福音嘅机会亦都有限。
因为我们都知道信主的人，有一天主耶稣要来。
我哋知道信主嘅人有一日主耶稣会再嚟，
而这一天随时可能来到。
而呢日随时都可能嚟到。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说，这个麦，这个谷物熟了以后呢，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呢度经文讲到谷物成熟嘅时候，用镰刀去割，因为时候到了。
这个庄稼熟了用镰刀割呢，不单是比喻我们传福音引人信主。
这个庄稼熟了用镰刀去割，不单止比喻我们传福音令人信主。
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传福音到了某一个时候一下就会停住。
这里提醒我们，传福音去到某一个时候忽然之间会停止。
那类似的话呢，在约珥书也提到，我在下面放的有。
类似的说话约珥书都有提到。
这段话是主耶稣在审判万国万民的时候讲的。
一句话是主耶稣在审判万国万民的时候讲。
是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
话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
所以这个传福音呢，跟我们其实在室外做体育运动，或者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打这个酸菜球，打这个皮克球很像。
所以传福音就好像我们在户外做运动，譬如打 pickleball 是很相似，
也是靠天吃饭，
也都是靠天吃饭
啊。技术再好，
技术再好，
我说打球哈，兴趣再大，
兴趣打球的兴趣再大，
天一黑呢就要收工，
天一黑我们就要收工
，除非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家有这个灯光球场，我可以晚上继续打。
除非有些弟兄姐妹家里会有灯光球场继续可以打。
那传福音跟打球也有类似的，
传福音同打波都有好相似嘅地方。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主耶稣再嚟嘅时候，
就再也没有机会，
就再都冇机会。
传福音没有一个灯光球场啦，
传福音冇灯光球场。
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
主耶稣嚟嘅时候就系收割嘅时候，
就是审判的时候，
就系审判嘅时候。
所有没有信主的家人没有机会再悔改信主，
所有未信主嘅家人已经冇机会再信主。
我们再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再爱我们的家人，也都没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今天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只能简单讲到这里。
我们简单讲到这里，
盼望主耶稣借着两个比喻告诉我们的六点传福音的心态，
盼望耶稣藉着比喻提醒我们这六点传福音的心态，
可以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可以迎难而上，可以不辱使命，
可以迎难而上，不辱使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宝贝的两个比喻。
天父上帝，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今天宝贵的两个比喻。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使用我们这一班不配的罪人，
能够在你的大使命上有份，
能够在你大使命上有份，
能够借着我们有限的生命，
可以藉着我们有限的生命，
把主你荣耀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
把主你荣耀的福音分享更多的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